弟兄姐妹平安。从我右手边那个门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门框上面呢有一个新的标语，上头写着什么 ？OK，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呢，再看看你手上的周报，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请举手。找到了没 ？OK， 是不是都？你有没有找到哪里可以找到以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OK， 在第一页 ，OK， 最这个封面第一页，你可以中下底下的话，你可以找到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那长老团呢，挑选以弗所书跟约书亚记的两段经文呢，要来阐述这个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实质意义和外彰现象。那这个月呢，我先不讲，下个月呢，我才详细讲解这两段经文。但是呢，我们会持续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第二个问题，怎样的人可以吸引别人来到神的面前。从前这个县城南街开着两家米店，一家叫永昌，另一家叫丰裕。丰裕米店的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出个多赚钱的主意。这一天呢，他把这个调秤师傅请到家里，避开众人，对调秤师傅说：“麻烦师傅给调一杆15两半为一斤的秤，我多加一串钱。”调秤师傅为了多得一串钱，就忘记了职业道德，满口答应下来。老掌柜吩咐完毕，留下调秤师傅，他自个儿就渡进米店料理生意去了。米店老掌柜有4个儿子都帮他料理米店，最小的儿子2个月前呢娶了私塾老师的女儿为妻，新媳妇正在屋内煮粥跟面线，公公吩咐调秤师傅的话呢被他听见了。老掌柜离开之后，新媳妇沉思了一会儿，走出新房对调秤师傅说：“公爹年纪大了，有些糊涂，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请师父调一杆16两半为一斤的秤，我再送你2串钱，不过千万不能让公爹知道。”调秤师父为了再多得2串钱就答应了，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很快就制成。调秤师傅呢，果真没把秤的变化呢告诉老掌柜。老掌柜曾经多次请他调秤，对他的手艺信得过，当天呢就把新秤拿到米店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丰裕米店的生意兴旺起来，永昌米店的老主顾也赶热闹，纷纷的转到丰裕买米。又一段时间之后，县城东街西街的人也舍近求远，穿街走巷来丰裕买米，而斜对门的永昌米店简直门可罗雀。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永昌米店没法开张的就把米店让给了丰裕。年30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老掌柜心里高兴，就出了个题目让大家猜，看谁猜得出自家发财的奥秘。哎，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老天爷保佑的，有说呢老掌柜呢管理有方的，有说呢这个米店位置好的，也有说呢是全家人齐心合力的。老掌柜嘿嘿一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咱靠啥发的财？ 是靠砸的秤，砸的秤十五两半为一斤，每卖一斤米就少付半两，每天卖几百几千斤就多赚几百几千个钱，日积月累，咱就发财了。接着呢，他把年初多掏一串钱调十五两半一斤的秤的这个经过呢，讲说了一遍。儿孙们呢一听都惊讶的忘了吃饺子的，惊讶过后大家都说呢，他不落山不嫌水的，连自家人呢都没察觉就把钱赚了，老人家实在高明。老掌柜高兴极的把胡子捋了一次又一遍。这时新媳妇从座位上慢慢站起来，对老掌柜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爹，在没告诉爹之前，希望您老人答应，您老人家答应您原谅我的过失。等老掌柜点头后，新媳妇不慌不忙，把年初多挑两串钱，多掏两串钱挑十六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讲给大家听。新媳妇说，爹说的对，咱是靠秤发的财，咱的秤每斤多半两，顾客都知道咱做生做买卖实在，就愿买咱的米，咱的生意就兴旺。尽管每一斤米少获了一点利，可卖的多了，获利就大了。咱是靠诚实发的财呀！大家更是一阵惊讶，一个个张大的嘴巴。老掌柜不相信是真的，拿来每日卖米的秤一叫，果然每斤十六两半。老掌柜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卧房。第二天吃过年初一早饭，老掌柜把全家人招聚到一块，从腰间掏出账房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我昨晚琢磨了一夜，决定从今天起把掌柜交给老四媳妇，往后咱都听他的。再回忆一下，调秤师傅、老掌柜和老四媳妇，哪一个表现出成熟人格的特质来？是职业、是年龄或身份决定一个人的成熟度呢？还是以上皆非？调秤师傅有怎么样的决定和行为？他是个怎样的人？老掌柜有怎么样的盘算、行动和调整？他至终是个怎样的人？老四媳妇又有怎么样的思想、行动和应对？他内里是个怎样的人？你和我呢？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门徒会有哪一些特质和生活表彰呢？怎么样的人见证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三章一到五节。既然我们没有这个幻灯片的话，好不好？我们都把圣经拿起来。创世纪第四十三章一到五节，四十三章一到五节翻到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念。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们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好，停到这里。所以呢，圣经的话继续开、打开着啊。第42章我们看到饥荒成为神要让约瑟和相隔20多年没有任何联系家人碰面的途径。耶和华神先使用约瑟在埃及地为这可怕的大饥荒做好预备，同时呢，在迦南地的家人也一样受饥荒的冲击。然而在老父亲雅各出面要求下，10个儿子才采取行动去埃及买粮食。神许可无法逃避的环境，目的是让人去面对自己一直在回避的问题。10个哥哥在明处来埃及买粮食，完全不知道约瑟的下落。然而约瑟隐藏在暗处，身为埃及的统治者，并且故意不懂希伯来语，这样知己知彼的处境叫约瑟可以驾轻就熟地考验哥哥们。在不知道真实情况下，哥哥们也可以单纯地面对奸细的控诉，并且呢毫不掩饰地提出证据来验证自己的清白和诚实。在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盼望下，约瑟改变计划的安排，成为哥哥们不配得的怜悯与恩典。在上个主日下午的同工预查，有一位弟兄分享，因着42章19节没有指明是哪一个人，也就迫使或者说也就有机会让10个哥哥每一个人都省察自己。当每一个人都往内看而不是往外看，怪罪他人的时候，就会带出42章21节良心的觉醒。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一开始父亲雅各不让最小儿子便雅悯跟哥哥们出远门，因此呢，便雅悯也就成为同父同母兄弟约瑟最想见的人。一趟埃及之行的结果，少了一个儿子回来，却多了不少银钱，也就把父亲雅各那20多年前丧失约瑟的伤痛和对儿子们的不谅解都勾引出来。雅各的决定是42章38节，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这个死结能够解开吗？43章第1节，那地的饥荒甚大，和41章57节的用字相似。那既然在前一章已经显明为了抵抗饥荒而去埃及找粮食吃，并不是神要雅各人一家面对的重点所在。因饥荒下埃及只是一个神允许的情境，较有偏爱的父亲雅各和10个不被爱的儿子以及被溺爱的兄弟约瑟这一家人共同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猜忌苦读。因此这一个延续的饥荒也不是在考验人对神有没有信心，而是让破碎的父子关系和撕裂的手足关系有机会往重建和好的方向进一步推进。然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关键在于每一个当事人是不是用成熟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那么怎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是成熟的呢？第2节，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在这里雅各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42章第1节，雅各有强烈要求的口气，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现在反而有一些轻描淡写的味道，跟42章第2节比起来，这里的口气好像是，哎呀，你就是去到那个街口的杂货店买些粮食回来，完全不提去不去埃及、活不活命或者是饿不饿死的事。为什么呢？雅各知道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吗？问题出在他自己。他就客客气气的跟儿子们说，粮食吃尽了，加上饥荒甚大，也是一个神所许可人无法逃避的环境。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学会的人生功课是会重复出现困扰人的？我们有没有老是碰上相似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有学会？有一只乌鸦打算飞往东方，途中呢遇到一只鸽子，两只鸟停在一棵树上休息。鸽子看见乌鸦飞得很辛苦，就关心地问，你要飞到哪里去？乌鸦愤愤不平地说，其实我不想离开，可是呢，这个地方的居民都嫌我的叫声不好听，所以呢，我想飞到别的地方去。鸽子好心地告诉乌鸦，别白费力气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声音，飞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的。你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还活在旧有的价值观，活在旧有的老毛病，活在坏脾气里头吗？为什么去埃及买粮食是一件困难的事呢？第三节，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严肃地，不是吓唬人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这比42章34节刻意掩盖的说辞呢，更加靠近约瑟原本的警告。在42章20节，约瑟警告说，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第四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事实上是雅各一直在逃避做大家长的义务和责任。第五节，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让人对我们说，犹大两次重复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第六节，以色列说，为什么不叫雅各，反而用神给雅各的新名字以色列呢？事实上，从上一章开始，联系到埃及的时候，使用以色列、以色列的儿子们，或者是以色列人的比使用这个雅各、雅各的儿子们要来的普遍。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现象呢？圣经学者指出，主要原因是在预告400年后，至终以色列人会出埃及。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放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雅各的抱怨合理吗？这是非常典型的，往外看，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我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子的人呢？你我是不是这样子逃避义务和责任的人呢？雅各批评儿子们的轻率，只是一个拖延战术而已，有用吗？ 第七节，他们回答说，所有的弟兄都来支援犹大，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兄弟还在，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前一章并没有记载约瑟直接这样子问，反而是他们自愿地提供材料。然而呢，这里点出他们对约瑟的审问有不一样的感受。他们认为提供详细家世背景是清除奸细罪名的唯一方式。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这个人很想要知道他们的亲属成员以及这些亲属的状况。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犹大用父亲在42章第2节所说过的话，加上你和我们的妇人孩子，从这个保全家族的宏观整体立场，从这个保护弱小的亲情天职角度，犹大让父亲意识到这是身为一家之主父亲无法逃避的事实环境。犹大催促着父亲做决定，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同时呢，犹大他也抓住了问题的要点。第九节，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犹大能够做什么样的保，担当怎样的罪，或可以向犹大追讨什么，都没有清楚讲明。然而犹大很明确地表明，他知道这项任务的高危险性，并且呢，不是草率地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样子把自己摆上之后，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也就是说呢，按照平常的食量，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早就吃完了。不仅如此，按照平常的食量，他们应当去埃及买粮食两趟了。由此可见，全家人是如何的省吃俭用，直到粮食都空了。身为一家之主的雅各，有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吗？反而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是谁？是谁开口回应父亲的要求？第三节是犹大，怎么不是大哥流便呢？流便在42章37节无能的论点，在下一节就被父亲否定而得到证实。这跟35章第2节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同寝，肯定有决定性的关系。二哥西缅自身不保，他人在埃及牢房里。三哥利未呢，因着事件和雅各女儿迪拿的事件，34章30节，西缅和利未在父亲面前也都站不住脚。然而经历儿媳妇他玛事件之后，排行老四的犹大更加成熟，他义不容辞地扮演带头的角色，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当然不是说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人一定是灵命成熟的人，而是内在灵命成熟的会有外在顺服神的表彰。 在工作职场上，你我照神的心意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吗？在教会团契中，你我照神的心意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吗？在家庭家族中，你我照神的心意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吗？换一个角度来问，别人甘心乐意地，别人安心放心地把责任把任务交付给我们吗？盼望每位基督门徒都愿意活出基督，履行义务承担责任。那么雅各还能回避吗？雅各还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坑里，不理睬周围的情况吗？第十一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肥子、杏仁多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雅各终于回转改变心意了。雅各的决心和信靠就表现在，即使在饥荒艰苦情景下，仍旧要把迦南地土产中最好的送给那人做礼物。这些土产跟当初雅各从巴旦亚兰母舅那里回迦南见哥哥以扫所送的礼物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然而心态很可能是差不多的。32章第20节，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香料、乳香、末药也是37章25节以实玛利人带下埃及的东西。当初哥哥们把弟弟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交易的结果是呢，拿到银子回家。现在呢，反而是多带了蜂蜜、肥子、杏仁，并且第十二节父亲交代，又要手里加倍地带银子。这一次下埃及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拯救一位弟兄。前面卖掉弟兄，现在下埃及拯救弟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他们的头上来。不知道这算是自作自受呢，还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第十二节下半段，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的。你有没有看到雅各并不是是非不明的人，只是呢，他长时间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软弱里。雅各把他最难舍的小儿子便雅悯的去留留到最后才讲，第十三节，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第十四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从上文来看，在雅各的心中，那弟兄是指西缅。然而很可能神要成就的超过雅各所求所想的，既然没有指明是谁，那弟兄也可以是约瑟。最后雅各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有些解经材料认为这是对祷告会蒙神垂听的怀疑，因为雅各的心情很可能像利百加听到以扫计划谋杀雅各。27章45节，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事实上第十四节的祷告跟雅各在和哥哥以扫 会面之前的祷告有一个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三十二章第九节，雅各向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的神呼求。向神祈求什么呢？三十二章第十一节，祈求神拯救他和他的家人脱离现有的困境。然而呢，在那边的祷告的末了，三十二章十二节，雅各引用神的应许：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第十四节至少显露出雅各卸下重担，交出便雅悯，并且呢，完全交托给神。C.S. Lewis 曾说过，一个不成熟的人选择安全而不去爱，一个成熟的人选择爱，然后坦然面对痛苦。雅各选择爱全家人，而坦然面对便雅悯离去的痛苦。回转的雅各开始展现出灵命成熟的特质，然而该做的还是去做了，准备上好的土产，带上该还的银子，还有该付的银子。有什么重担？有什么重担我们还自个扛着不肯放下来交托给神呢？神要我们做的你我都顺服的吗？如果被裁员了，就被裁了吧。如果孩子上不了 UW 就上不了吧。如果被配偶占了便宜，就被占了吧。夫妻两人不是一体的吗？耶稣基督不是我家之主吗？你我还比耶稣、比基督更有能力、更有智慧吗？盼望每位基督门徒都愿意活出成熟的灵命，卸下重担，交托给神。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信心是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先相信神，顺服神的教导。第十五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地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笑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第十六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底下的交代可以说是冲着便雅悯的来到而安排的，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想我这些人同我吃饭。对哥哥们而言，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安排。前一次来埃及买粮食就被约瑟控告是奸细，又被丢进牢房里。这一次来的目的呢，只是要让西缅被放出来，买好粮食就赶快离开，回到迦南。干嘛吃饭啊？而且呢，是在那没有给好脸色的人家里吃饭。第十七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家里。详细情节记载在下面。第十八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的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隶，抢夺我们的驴。哎呀，有了前一回不好的感受和经历，他们是不能不假设有陷阱在前头的。可是怎么办呢？立刻反击，打得过人家吗？赶快逃跑，可以逃到哪里呢？然后又怎么样呢？还有其他的出路吗？第十九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第二十节说，我主啊， 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第二十一节，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第二十二节，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他们选择坦诚沟通来澄清任何可能存在的误会，同时呢，他们的口气和用字是恭敬的，是委婉的，来解释他们发现银子的经过。如果跟第四十二章的记载比对一下，内容是有一些简化，然而呢，我们不需要去抠字说他们呢不诚实，因为在这里沟通的重点是他们并没有偷这些钱，并且呢现在带回来归还。有一位女士，她打电话到西乃山医院，她说：西乃山医院吗？哎，你好亲爱的，我想要跟能够提供病人状况的人员谈一谈，但是呢，我不只是想要知道病人是好一点，或是呢进展像所预期的，或者呢是更糟糕，我要知道所有的资讯，从上到下，从头到脚，从 A 到 Z。 在电话的另一端有声音说：麻烦请你等一等好吗？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请求。然后一个非常有权威的男声音传来说：你是那位打电话来询问某位病患的女士吗？这位女士说：是的亲爱的，我想知道在302房间萨拉芬克尔的情况。男士接着回答说：芬克尔，让我瞧瞧看，范伯格法伯芬克尔，是的，芬克尔女士的情况非常好。事实上呢，她今天吃了两个全餐。她的医生说呢，如果她继续像这样子进步的话，她会在星期二十二点让她出院回家。这位女士说：哎呀，感谢上帝，那太好了，她可以在十二点回家，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这是一个好消息。在电话的另一端，男士说：从你的热情来看，你肯定是一个关系密切的家人。他说：什么关系密切的家人？我就是萨拉芬克尔，我的医生什么都没告诉我。是不是大家夫妻两人也都不告诉配偶什么？ 我告诉 Jenny 的资讯量，我诚实说，我告诉他的资讯量大概是他告诉我资讯量的20%，还可能高估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讲。最近几年我才学会一件事：重不重要让太太决定。事实上 Jenny 她补上了许多我以为不重要的破口。然而这不是最重要的，夫妻经常坦诚沟通，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是怎么看某一件人事物的，什么是对方在意的，什么是对方挣扎过不去的。Jenny 有 ADD 多动症，他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我嘴巴讲请他帮忙什么事，有时候他会忘记，或者是说呢，他听到了却没有进去，因为呢，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事情呢同时在进行。最近几年我才明白，不是责怪他记性不好，老实说，如果责怪有效的话，我就不用提这一档事了，而是呢，换个方法，我把东西给写下来，作为提醒他的方式，这也是他要的。他处理资讯的方式和逻辑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要承认，现在我还是会疏忽， 然而呢，经过坦诚沟通呢，就是一个提醒。另外，最近几年我也刚刚学会，如果我不坦诚沟通，反而呢，我想要保护我自己的权益方便，或者是呢，我想要推卸该有的责任义务，或者是呢，我想要隐藏脆弱的心情感受，或者是呢，想要反驳自己都站不住脚的立场态度，我和 Jenny 的对话呢，一下子就会杠上，火冒三丈，雷电交加，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更是呢，把对方呢逼入到角落，没有回转的余地。那时候呢，就更难找台阶下，就更难道歉补偿。夫妻两人不是一体的吗？那既然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有什么是不能坦诚沟通的呢？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他们选择坦诚沟通来澄清任何可能存在的误会。结果呢？第二十三节，加载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我们读者都晓得，是加载把银子放回去的。虽然加载的回答是要让约瑟的哥哥们去除掉这是人的作为的想法，然而呢，却表达出一个真理：神的计划是透过人来完成的。在这里，即使埃及人也承认上天的旨意总体控制着地上人的人事。接着加载用行动证明他所说的。第二十三节最后，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解除了他们深层的恐惧害怕。第二十四节，加载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第二十五节，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待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你有没有看到，即使银子的事情已经讲清楚的，即使西缅已经被释放出来的，那一个要弥补任何裂痕的礼物还是预备好送出去。是那一颗心，那一颗心不是礼物，呈现出神成熟的特质。盼望每位基督门徒都愿意活出成熟的灵命，坦诚沟通，诚实补偿。第二十六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上向他下拜。上一次是十个哥哥，这一次是十一个人，兄弟全到齐的向约瑟下拜，然而还缺少了父母亲。约瑟的梦会完全成就吗？会怎么样成就呢？别忘了，十一个兄弟在明处，约瑟在暗处，约瑟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约瑟。第二十七节，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第二十八节，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心里在想什么呢？第二十九节，约瑟举目，每当用举目这个词的时候呢，通常表示当事人将要看到的是最重要的。就像三十三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等候已久的以扫来了。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福给你。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第三十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的地方，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第三十一节，他洗了脸出来，强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为什么约瑟不现身，不表明身份呢？ 约瑟还想要发掘知道什么呢？记不记得他们前一顿饭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37章23-25节，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十个嫉妒的哥哥改变了吗？还是老样子呢？第32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为什么呢？与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第33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便雅悯是最小的，这是公开的事实。一个外人能够正确排列十个兄弟长幼顺序的几率有多少？懂数学你可以算一算。动词诧异可以是对意想不到的惊奇，也可以是对属天审判的那种不愉快，就像耶利米书4章9节，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他们有哪一种感受呢？在埃及所碰上的事情都是巧合吗？事情还没了，第34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十个哥哥会嫉妒便雅悯，就像当初嫉妒约瑟吗？这是约瑟故意安排设计的景况，就像当初只有他得到父亲的彩衣，还是只是约瑟在表达对同父同母兄弟的感情？似乎哥哥们不再因着某某弟兄被偏爱而嫉妒。第34节最后，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他们为所拥有的感恩而不嫉妒，这不也是灵命成熟的特质吗？夫妻之间还在较量谁说了算吗？主内弟兄姐妹之间还在比较尊敬吗？我们基督门徒还在跟未信主的人比高低，比多少吗？盼望每位基督门徒都愿意活出成熟的灵命，为所拥有的感恩而不嫉妒。那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愿意继续成长。有时候我们听过或者是说过，那个人一个大人耍孩子脾气，其实我们都是大人，然而多少时候我们的心智情绪，我们处理事情和孩子或者是青少年差不多，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因为呢，我们比他们多知道多经历一些事而已。还有呢，我们成人会赚钱，你我心智情感仍旧停滞在孩童或青少年阶段，而不愿意继续成长吗？我们还是让一时的情绪来主导我们的言行举止吗？孩童和青少年不都是这样子反应的吗？基督门徒都有了基督新生命，圣经不是在要求我们做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成熟基督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因此呢，基督门徒的专注点不在做什么，而是呢，愿意继续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灵命成熟了，时时在基督里，自然活出基督，也就见证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你我愿意继续灵命成长吗？ 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家庭的关系，事实上或多或少就反映出我们的挣扎，但是你也指出一条路，让我们看到一个灵命成长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让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也要继续的让自己的灵命成长。愿你自己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